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到 Joy 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棒的题目，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把她的生命故事命题为信心带我跨越不可能，信心带我跨越不可能。哦，我觉得这个题目好响亮，所以 Joy 她的故事一定会让你大得鼓励，哈，滋润人心。所以 Joy 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oy。
是，好，那 Joy 刚才我已经透露了哈，你的故事很精彩。那其实我是要请 Joy 跟我们分享她在婚姻里面她所经验到的许多困难，然后上帝怎么样透过帮助她能够有信心跨越种种的不可能。好，所以好 Joy， 那你就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是，先生是我的初恋，我们交往8年进入婚姻，一直以为我和先生会白头到老，没想到在婚后3年，就在女儿2岁时发现 先生外遇。那时的他告诉我，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专情的人，他骗了我和家人，也做过很多荒唐的事。他问我，这样的他我还要吗？那时我刚信主，愿意原谅他，也看见自己过去很多亏负先生的地方。反省过后，我对他说，老公，对不起，我过去常常不给你面子，辜负你一片好意，不信任你，爱发脾气，渐渐地把你往外推，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请你给我机会，我会努力改正，让我们的家充满爱和温暖。
好，所以 Joy， 我们来简单的复习一下哈，就是来把这个时间搞清楚。你说你跟你先生结婚3年，然后女儿2岁的时候，
是
啊、是他主动告诉你他有外遇的。
我发现他有一些不对劲。
哦，是，嗯哼，那所以，可是那时候你已经信主了。
对，那时候出信主。
嗯哼，所以也还好。因为你有了这个信仰，所以帮助你可以比较冷静的在那个时候面对先生有外遇这件事。
是，那时候带我信主的姐妹是告诉我要饶恕先生，
是，
那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他，也反省自己的错误。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哈，就是你愿意认错，然后你也很努力的积极的想要挽回婚姻。
是是、
好，所以你说说看，那段时间你用了哪些方法你想要挽回你先生的心？
那段时间我很急着要修复关系，所以我努力读经祷告，然后期待先生也能在主里快快翻转。那我读到很棒的经文的时候，我就会拿到老公的面前说，哈，你来你看这里啊，我就把经文念出来，请他也跟着我念。但是老公他就不要，他就回答说，不要，你自己念就好了，我用看的。那我对老公说，你就念出来嘛。那老公不愿意的时候我就生气了，而且我就对他说，你很奇怪耶，干嘛不敢念经文？那老公也不高兴，我们彼此都不高兴了。那我心里就会觉得说，你不是悔改了吗？为什么不和我一起读圣经呢？不是说要一起努力吗？怎么做的和说的和做的差这么多？这样这么奇怪，一定是还有鬼。
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先生其实也是基督徒？
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其实我很乐意跟他分享我在信仰里面的改变。
他还没有信主。
对，
那所以你要他跟你一起读圣经，
是，
然后他不喜欢，那你就觉得说，你里面还一定要隐藏什么，
是
啊，所以不敢面对上帝，不敢面对圣经。
是，
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哈，其实不管一个男人他有没有信主，他有没有外遇，他有没有在做坏事，或者其实他是很无辜的，他是正人君子，当太太要求他把圣经念出来的时候，我看每个男人都会反弹、所以、不管他有没有外遇，不管他有没有鬼，其实我们、太太要求先生把圣经读出来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男人都不喜欢、所以这一点、我就先澄清一下。好，那 Joy 后来怎么样？
后来又过了4年，老公调到别的城市工作，只有周末假日才会回家。几个月后，我竟然发现老公第二次外遇。
嗯，
那这一次他像失心疯一样，急切的逼迫离婚。他说：“我不适合婚姻，我有努力过了，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没办法了。你很好，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真的做不到，你放过我吧。”
嗯，
当下的我不敢相信老公会说这样子的话。
嗯，
那我天天以泪洗面，女儿发现不对劲，也常常过来安慰我，陪我一起祷告，并且她对我说：“妈咪，你不要担心，爹地会回来的。”
嗯，
那时候有人建议我要采取一些行动，我就打了电话给外女，外女要求我们三人当面对质，但是要配合她，瞒着老公暗中进行。我傻傻的答应她的布局。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之后老公对我筑起了一道墙，更加的防卫我。我好后悔找上外女。就在万念俱灰时，有姐妹传给我信箱女人专栏的网址。我看着这一些同样处境却不同生命的姐妹们的见证，泪流满面，心想：这有可能吗？这是怎么办到的？我真的好想突破。
嗯哼哼，所以Joy，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基督徒，然后你很努力的用一些你认为很好的方法想要挽回丈夫的心。
是，
你做的是努力读经祷告。
是，
然后也把经文都给先生看。啊、哦，我在这里我真的是要提醒姐妹们哈、哦，上帝的话确实是大有能力，而且也是真理。可是我们如果经常的把圣经拿出来对先生说，会让先生感觉到他好像是学生，他好像是小孩子，然后我们是老师，我们是教官啊，我们要指教他，他觉得有被定罪的感觉，他觉得他没有被尊重。那其实男人需要的是我们对他的尊敬，我们对他的仰慕，我们对他的肯定。那当我们不断的把这些圣经经文啊给他看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是被鄙视的啊、他是不被尊敬的，他在我们面前他是很差的啊，我们需要常常指教他，他觉得矮我们一截啊、所以对一个，其实不只是男人，我觉得任何人哈，如果有人常常拿经文给我读，意思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指出你的问题呀、啊？哈、啊，你有没有知道你现在该怎么做？哦，我会很反弹呢。我想这个不是只是男人的问题哈。
是，
所以虽然神的话语是确实是真理，我发现很多姐妹会用圣经来教导她先生。
是，
那这个是会引起很大的副作用的。
是，
我会真的建议我们姐妹不要常常在 LINE 里面就传圣经经文给你先生、他会觉得被你在指教他定罪他。那当然还有就为你刚刚说了，你做的一件事情是去跟第三者碰面。
是，
我想以后可能下一次有机会我们会更深入的来探讨为什么这个原配哈，就是我们正牌的老婆，我们不建议你去跟第三者接触的。
是，
这是一个我认为能避免就应该避免的，更不要什么主动提出来要去跟外女谈判，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能不做就不要做的事哈。
是，
这个真的不是很有智慧的。
是，
但是当你想用圣经指教他，然后你也去跟外女见面了，反而适得其反。
是，
嗯，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嗯哼，
对，
你是想劝退外女？
对，我其实直接告诉外女说我愿意饶恕她。
嗯，
那请她离开。
嗯嗯，
那外女也说她会离开。
嗯，
但是事后发现并不是这样。
嗯，
而且加深了老公对我的误解。
嗯，对。好，那我想那这还是你比较幸运哈。有的时候这个原配去跟外女谈判或者接触，最后还是被羞辱哈。
是，
对方还会说 那是你自己做的不够好啊，你有本事你把你老公抓回去啊，哎，是他自己来找我的，我可没有诱惑他哈，这个是也是他们的版本啊，所以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真的是要谨慎啊，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这样做是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我们才去做。但是 Joy 你提到在那个时候你就接触了馨香女人部落格，然后你看到很多见证让你很向往让你很感动，
是
所以你就主动跟馨香女人部落格哈，就主动跟他们联系。那接着发生什么事？
小猪，我接触了馨香女人的这个网站，那我加入了小组，然后也参加了学员妇女举办的暑期短宣。那参加短宣前，我也正面临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和孩子到底要不要搬到先生工作的城市居住？因为我的老公并不同意我这么做，所以他不会为我预备住的地方。而且我们原本住的环境蛮舒适的，我们很舍不得离开。那于是我将心中的疑虑祷告神，求神为我们开路。那我很期待这一次的短宣会有新的突破。
所以就你讲的这个短宣是去年的，就是2013年的短宣。
是
那个时候你跟你先生其实是没有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因为先生换了工作，换了工作之后他就搬到另外一个城市，那你跟孩子住在原来的城市里，
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在考虑是不是应该也搬去跟先生住。
是的所以在参加短宣的分享中，我把我的问题提出来，那时候小组长马上 回应说爸爸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心想哇，好坚定的答案哦，我相信这是最正确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决定。可是要把家全部打包搬到另一个城市，对我来讲好像太困难了。而且先生不同意搬家，根本不可能帮忙。那想
先生其实希望你就留在原来的地方，这样子他其实比较轻松。
是
对不对？你也不会去烦他，你跟他住的还蛮远的。
是
那你搬到跟他相同一个城市，他就需要来面对现实。
是，
所以其实我发现有外遇的男人他是希望有两个家的，然后这两个家不要太靠近。所以这个他就比较方便一点。但是我们非常强调刚才 Joy 你提到的那句话，小组长跟你说的话你再讲一遍，
爸爸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OK， 爸爸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或者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所以夫妻不要分开，
是
不要为了工作，不要为了小孩的教育夫妻分隔两地。
是，
一家之主在哪里，我们全家就要在那个地方。
是
所以突破万难，所以就会讲到的上帝用借着你的信心带你跨越不可能。其实你要讲的这个不可能就是这个搬家的任务，是不是？
是，
所以要从一个城市而且还蛮远的哈，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先生基本上他是说你要搬家我不会管你哦，所以你要一切自己来。好，结果呢？
所以其实在姐妹的协助下，那我真的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把家从原本居住的城市搬到老公工作的城市。那在这个过程中，先生是极力反对我们搬家，甚至他有对我说，你坚持要搬来随便你，看我会不会回家看你们。但是那时候因为有姐妹们的支持，所以我就回应老公说， Honey， 我们把家搬来不是要给你压力，而是要让你方便回家，感受到我们对你的爱。你放心，我尊重你，不会去打扰你。搬家这件事情，请你相信我，我会打理一切，随时跟你回报找房子、搬家、打包和卖房子的进度。你只需要专心在工作上，家里的事情你都不需要担心。
哦，所以你还卖了房子？
是。
那这真是不小的任务。
是，真的是很繁杂的的过程。
而且你的家原来的家也不小。
一到三层楼。
对，因为是在比较乡下偏僻的地方，所以是有三层楼。但是这要打包起来真的是很困难。
是， 所以当我们搬过来之后，老公第一次回到家，他看着这些家具还有一些未拆封的箱子，他惊讶地说，这些你都编号哦？我说对呀，这样好分辨和归位，你的东西我都小心翼翼地保护哦。
嗯，
那时候老公其实很感性地对我说，看你打包这些东西独自一人带着女儿把家搬过来，我真的很感动，辛苦你了。
嗯，
我回他说，不会啊，一切都很值得。
嗯，
是
哦，我听了也很感动。其实不是只有打包，哎，还有卖房子，还要找新的住的地方。
是是，对。
可是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Joy， 你经验到上帝供应，
是，
嗯，
是，
然后也有很多姐妹帮你忙。
是，
我还记得你的组长就带一票人下去这样帮你，是不是？
是，
哇，我听那时候听了也是很感动。是，嗯，那现在怎么样？
现在老公回家次数越来越多。
嗯，
那有时候他没有回来的时候，我就传简讯给他。
嗯，
我是这么说的，亲爱的老公，几天没有听到你让我着迷的嗓音，好想你哦。
嗯，
我知道你一定在忙，没关系的，只是要跟你说我爱你，夸父仰慕的眼神。嗯，上班辛苦咯，好好休息哦，晚安，无法自拔爱着你的老婆。
哎呦，无法自拔爱着你的老婆。我觉得没有男人会抗拒这样的话耶，就算他这个时候可能他心里有别人，但是当他看着另外一个人这样说无法自拔爱着你的人的时候，我想他是很难不心动的。嗯，
是，所以那段时间老公有时候要回来，他会先打电话告诉我们。
嗯，
那女儿就会非常的兴奋。嗯，我就传了简讯告诉他说，亲爱的老公，女儿听到你说明天要回来就开心的叫说，好诶，欸，好诶，欸，太棒了。
嗯，
好可爱的声音哦。
嗯，
你和女儿的声音都让我的心好快乐哦。天气虽然寒冷，但你就是我的暖暖包，永远暖在我心头，爱你哦。
哦，哇，这叫传简讯，爱的简讯啊，
是，
把男人的心赢回来。所以其实 Joy， 以前你是住在一个比较远的城市，就算先生要回去看你都得跋山涉水，哦，翻山越岭。
是的
啊，那个真的不是一两个钟头可以到的地方。
是，
可是你就是愿意，你要挽回你的婚姻，抢救你的婚姻，所以你就搬到你先生工作的附近，
是
方便他回来。
是，
但是我实在是很喜欢你讲的那句话，你这里说你跟你老公说，我什么，你放心，我不会来打扰
你，
哎，
是，
我尊重你，你要怎么做我都尊重你，我搬到你的附近不是要打扰你，
是，
只是让你方便回来。
是，
你要什么时候回来我都尊重你。
是，
之前先生还有放下狠话，对不对？你搬呢，看我会不会回来。
是，
就这样子。是，可是他真的回来了。
对，真的是我意料之外的。
是，而且短短不到一年。
是，是，
变化好大。
是的。
是，那你们现在的关系怎么样？
现在老公回来次数很多，有时候几乎是天天回来。
哇，
那他也常带我和女儿外出用餐，旅游。
嗯，
那他在家里是更轻松自在了。
嗯，
我真的觉得好感恩。
嗯，
因为原来坐在老公的需要上是这么的重要。
嗯，
那持续做对的事情也好有力量哦。
嗯嗯，持续做对的事好有力量，所以我们都不要管他原来说的多狠。
是， 是，
你知道吗？只要我们坚持，
是，
我们用温柔的心回答啊，哦，圣经就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嘛，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是，
不管他一开始他表现的多么憎恶你，多么对你不耐烦，我们就是温柔的回应，
是，
一定使他的怒气消退，把他的心挽回。那 Joy， 你觉得你透过这件事情哈，你学到的很大的功课是什么？
原来过去的我一直把插头插在先生身上，而不是上帝，以至于先生被我插得伤痕累累，疲于应付。
嗯，
现在的我知道必须紧密的与主连接，接纳丈夫的不完美，持守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
嗯，
并且委身在有真理教导的小组里，放下骄傲，承认自己的软弱，愿意改正，面对自己的问题，不论环境是否改变，我选择不受伤， 愿意继续做对的事，靠着真理抵挡谎言，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了。
嗯，
因为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主在我里面而活。
哦，听了好感动。所以 Joy， 你强调你学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的插头要插对地方，
是
我的插头要插在上帝的身上，
是
而不是插在我先生的身上。
是
我不是指望这个男人带给我快乐安全，
是
和我心里被爱的这个需要，我的插头是插在上帝身上， 是上帝供应我，
是
我所需要的爱和肯定。
是，
所以当我插头插对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有足够的能量，足够的爱，足够的忍耐包容，来面对这一个暂时被魔鬼迷惑的男人。
是，
是不是？
是，
好棒哦。那这位，你真是成功的赢回你丈夫的心哈！啊，我要再次请这位回来跟我们分享，他可以有哪一些建言给一些现在正处于婚姻风暴中的妇女，或者是男性也是一样。如果你的配偶现在是有外遇，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要做的？那我刚已经提了，我今天就想要请你分享哪些事情啊，是我们不要做的。
不要做的就是不要跟外女联络，
不要跟第三者去联络。为什么你想一般的原配啊，就是我们说大老婆也好，或者就是原配啊，会想要去跟第三者联络？
会希望让外女知难而退，表明自己的立场就是绝对不离婚。
嗯，
那希望劝退外女。
嗯，想劝退对方。
是，
这个通常是我们想要去跟第三者联络、跟他谈判的后面的一个动机啊。那当然也有少数的人去跟第三者见面的时候，就是想要羞辱他，想要把他痛骂一顿。
是
啊，当然那个更是我们说不要做哈。但也有人觉得说，我很理性啊，我要帮跟他分析一下，让他知道说我是不可能跟我的配偶离婚的，所以他再怎么样他都不会达到他的目的，就是跟我的先生结婚或者组成家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这方是不会让的。我想让他死了那条心吧，也让他知道说我非常爱我的丈夫，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的丈夫的。难道这样不行吗？
是，我自以为说我是很理性的去找外女谈判。
嗯，
但是其实这是让先生对我更不谅解。
嗯，
并且对我们的婚姻不会有好的帮助。
嗯，
对，那摩擦是更大的。
嗯，
对，因为先觉得他很被羞辱，在夹在两个女人当中，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反应。
嗯，
所以其实谈判跟我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原来想象的是什么？
外女就可能知道我坚定的立场，她就会自然的离开了。
嗯。
但是事实上我发现那一次谈判之后他们还是继续联络，而且并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就断了。
所以我们绝对不建议你去跟那个小三联络，
是
或者劝退，或者甚至有人说我很想跟他传福音。哎，啊，你为他祷告，让别人跟他传福音吧，你不要去跟他为了传福音跟他见面。
是
啊，这个情况是会更复杂的。
是，
你提到的就是说先生反而会对你更反感，
是
他会觉得这件事情他处理就好，你为什么要插进来？
是，
对，
是，
对，我记得你先生还跟你说
如果我当初没有这么做的话，他早就回头了。他想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处理，他觉得他用他的方式处理应该就结束了，但是因为我插进来要用我的方式，所以他就觉得说那他就是这样了，他就是继续 做他想做的，他不想要再回头了。
他好像也有点恼羞成怒。
是，
那当然啦，他讲的这样的话也不见得是实话啊。
是，
可是好像多给他一个借口，
是
多给他一个把柄，让他可以继续错下去。
是、
啊、都是你来搅局，
对，
不然我早就回头了。当然这个也不一定哈。可是我们发现那就甚至更多成为恶者手中的一个把柄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和外女联络，不要和第三者联络会更破坏我们跟配偶的关系。
是、
啊、配偶会觉得很没有尊严，
是
觉得很不被尊重。
是的，
那还有我觉得我们自己也会被搅扰，
是
我们会被第三者所说的话搅扰。
是，
那 Joy 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个第三者究竟，哇，可能你也不记得了，你们一定是在一起也谈了蛮久的你想想看，一个第三者如果他不愿意离开你的丈夫，他会对你说什么？他一定是为他自己的行为辩解，他一定是把很多的责任丢到你身上，反过来指控你。
是，
那我所听到的很多有一些姐妹跟我们分享，她跟第三者谈判，结果她是被羞辱的。
是，
那个第三者会说，你不是我去勾引你先生，是你先生自己来找我的。
是，
你如果有本事哈，你把你自己先生管好。
是，
那也有的人是说其实你先生早就不爱你了，你先生有跟我讲他早就不爱你了。你先生说我跟他在一起比较合适。哎，我跟你讲，这些第三者哦，他知道自己错，所以他一定要找很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那你去跟他谈判，你一定会觉得被羞辱。
是，
那当然也有很多原配去跟第三者谈完以后觉得更自卑。
是，
他就觉得哇，那第三者好强哦，我不是他的对手。
嗯哼，是的，所以我那时候还觉得说是不是该成全他们，好像看他们眼神的交流好像我才是局外人、自己都好像被一些谎言所影响了。
是，所以我们会自己被搅扰，
是
我们甚至觉得很受羞辱。
对
我们更痛心，我们受的伤害更大。
对
还有一种情况，我发现我们找第三者谈的时候反而是让他们两个人更紧密连接，他们觉得他们是被我们迫害的，所以他们同仇敌忾。
是
反而更把他们推到一起，因为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做错事的，我们是没有做错事的，所以他们更要团结来抵挡这个正的这一方。
是，
所以其实跟第三者谈判绝对是吃力不讨好。
是的，
并且不会增进你与你配偶的关系。
是，
所以我们常常跟姐妹说，你先生跟第三者怎么样那是他们的事，你就不要管他们的事，你只把你的焦点放在你怎么样赢回你丈夫的心。
是，
你只把焦点放在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就好了，至于你先生跟那个外女他们做什么，他们去哪里，他们现在进行到什么地步，你根本都不要知道。
是是，
知道了与你无益。
对，
你只会更受搅扰。你就把你的 focus 你的焦点放在你跟你先生现在的关系上，你要怎么经营，你要怎么样让你先生跟你相处的短暂的时间里面，他对于你们相处的这段时间他感觉到是愉快的，
是
他是轻松的，这个就成为一股拉力，你知道吗？因为他跟那个外女的关系不可能永远那么甜蜜那么美好，他们也最后要面对现实，他们也会有冲突，他们也会有不愉快。那你这里如果能够成为一个他觉得回来这里是很放松，回来这里像是一个避难所，我跟你说你就成功了啊！你就不要相信说他们永远都是那么甜蜜幸福，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不是真爱他的根基是情欲，他的根基是自我中心，他们都是 为了想满足自己，而他们里面没有那个愿意舍己、愿意遵行真理、走在光明中的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他们是不可能有真实的幸福美满的。
是，
只有跟原配在一起，那个婚姻才是会走，因为是走在光明中。
是，
他那不是一个以背叛为基础的关系，所以只有跟原配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滋润人心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坚持把持我们的婚姻，绝对不要放弃。好，那 Joy， 在你这个跨越不可能的这个过程里面啊，你跟我分享过哈，你说其实你当时相信了很多谎言，
是
这个谎言是从魔鬼来的谎言，然后是你的小组长还有你身边的姐妹指出点出说，哎 Joy， 你刚讲的这是一个魔鬼的谎言，你竟然信了，然后你才觉悟过来说，对，我怎么会相信这种不符合真理的这些想法呢？
哦，
那我想这应该不只是你一个人，我想很多处在配偶有外遇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的人都容易落入魔鬼撒旦这样的谎言里。你可不可以举几个让我们听听看？
我相信的一个谎言就是先生是比较爱第三者的，他不爱我和我的女儿，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成全他们？
哦，所以你觉得因为我先生既然那么爱他，我又不跟他离婚，我太残忍了，是不是？
是，就有一点自我控诉自己这样。
那其实你先生可能也会这样说，你如果爱我你就放我走啊，你不要那么自私啊，
是，
你都只想你自己，是不是？
是。
那为什么这是一个谎言啊？为什么说你先生其实不爱你了，他比较爱外女，所以成全他吧，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谎言，这个不是真理？那真理是什么？
真理，我觉得其实我还是看到先生他在他还是会对我表达说他爱我，然后说了他就掉眼泪。那我就想说，你心里好矛盾哦，
对，
怎么一下子要逼迫离婚，一下子又说其实你很爱我们。
是，
那我就后来自己慢慢的思考他的沉淀一些事情，那我发现其实先生还是有柔软的一面，他可能在外面有第三者给他的一些压力，那他有一些他自己他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对，那我觉得就是要很相信神在我的婚姻中掌权，我要坚持做对的事，我还是要敬重顺服他，我还是要接纳先生现在的软弱，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和女儿的，
对，他心里还是很爱你们的，
是，
只是他暂时被他的罪所辖制，
是，
他暂时哈，
是，
他被恶者所迷惑，
是，
他被那个情欲的试探所辖制，
是，
所以他暂时做了这些犯错的行为，可是其实他的心里是不想要伤害你，也是不想伤害孩子的，
是，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定罪他，指控他，鄙视他，轻看他，拒绝他，甚至羞辱他，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会说，对，我就是这样，
是，
所以放了我吧。
是，
甚至有一个男人跟他太太说，对，你上天堂，我下地狱，我愿意下地狱，你放了我吧。好，所以我们发现指控啊，说教啊，定罪啊，羞辱，这个只会让事情更糟糕，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些事。
是，
我们要坚定的相信，我先生就是上帝给我唯一的，这一辈子唯一的男人，而我呢，就是那个唯一最合适他的妻子，
是，
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我的位置。我先生今天这样，他只是暂时被迷惑，
是，
有一天他会醒过来的，
是
的，他会回头的，
是。
那我们发现 Joy， 你真的也经验到你的先生目前还在那个回头的过程里，那个男人回头啊也不是一天就回来了，
是
那也是一个过程，但我们看到那个迹象就是越来越明显，他是在往回家的路，天天 越来越靠近。
是
其实 Joy 私底下还跟我说，他先生讲说，他要把跟外女的房子卖掉，然后他们要自己买一栋了。你看，这是不是非常明显？这个男人是已经头转回来了哈。
是，
那我们就是这个男人完全回到家里是指日可待的事。所以当时你相信的，这是一个谎言，还有没有别的谎言？你当时相信的？
当时我还觉得说，我这样做值得吗？我是不是要继续做下去？
其实意思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做不值得。
对，好像心里有隐隐约觉得你值得我这样对待你吗？你好像会觉得不配，会觉得他不配我这样好像毫无悔，就无怨无悔的对待他。
你不求回报，
对，
就是忍耐等候，
是
好像被他践踏一样。
对，会有那种感觉。
我这样做值得吗？
是，
那其实心里想的是不值得耶。你不值得我这样做。那还有呢，我也不确定你会不会真的回头，我这样做真的是对的吗？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
是，因为他也一直告诉我说他不可能回头了，他做不到，他不可能。那我好像也相信说他好像真的不可能，因为他有时候也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要我签字离婚什么的。
那当我们相信了这些谎言，意思就是他不值得我这样做，而且我这样做下去也不是百分之百一定他会回头。
是，
当我们相信了这些我们所谓的谎言，这个谎言是魔鬼撒旦给我们的谎言哈，那我们就会怎么样？
我觉得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那时候就会一直被这些谎言在脑里面一直萦绕，就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力气了，好像走不下去，就什么都不要做了这样。
我就想放弃。
对，会想放弃，
里面感觉自己也是一个弃妇，会不会？
是，会，
就觉得自己好可怜哦。
对，就自己开始自怜，然后就很负面，很沮丧，就会有一些错误的情绪。那先生不在家的时候，就会把这情绪也转嫁在女儿身上，然后事后再自己很懊悔，这样。
所以其实很多忧郁症也是这样，日积月累，然后最后就变成真的忧郁症。
是，
就睡不着，吃不下，然后整天以泪洗面，
是
非常的悲观。
是，
早上也爬不起来，觉得我活着干嘛？
对，
不如去死了算了。
对，
其实忧郁症的人想的就是这些。
是，
就是我们相信了一些魔鬼的谎言，然后我们又把它发扬光大。
是，
我们还给它增加倍数，你知道，天天去想，就越来越严重，然后最后就好像真的一样。
是，
然后我们也真的就越来越不可爱。
对，
然后你先生看到你，他心里就想：对，还好我要跟他分手了，哇，不然我怎么可能忍受这样的女人呢？所以你知道，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对，
当我们相信一些谎言，我们就更增加了自己的自卑、无助、失去盼望，然后那个沮丧，然后就自我放弃，然后就像你说的，真的没有动力面对每天的生活，甚至我们最爱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也觉得算了，
对，
我没力气管他了，你看多么悲哀。这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个谎言，但是我们要讲的真理是什么？绝对值得，你这样做绝对值得。
是，是，所以其实很感谢主，在小组里面会有姐妹的坚固，会告诉我那些是从撒旦来的谎言，我要靠真理去抵挡。所以我们在祷告读经当中，其实会更多的认识自己里面的问题，然后愿意从改变自己开始，就不要再去改变先生了。那我发现说，当我们真的是做对的事情，那不再跟先生好像要算旧账，他也发生了一些好的改变。
是，
是，我就觉得他在家的状态是非常轻松的，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当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对待他的时候，他也好像刺猬一样，整个是备战的状态。那当我放下了那些我要对付他的那些方式，那发现说他其实也心里觉得非常的自在，然后跟女儿的互动跟我的互动就很自然。那也喜欢，我觉得他喜欢回家了，喜欢在家一起用餐的感觉。
是，
对，那他也会夸奖我做的菜很好吃。
所以他现在回来是来放松，来来这个很自在的过愉快的生活，然后去到外女那里是去受罪了，有一点
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呀、啊、对呀、啊、好，那其实Joy， 我听你的见证里面，我也发现之前其实你也有疏忽一件事情，就是你容许先生跟你分开两地，
是
因为他工作的关系。
是，
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是非常不赞成，其实不是我们咯，圣经哦，圣经不赞成夫妻分隔两地的，因为圣经说夫妻不可以分房。其实这里的不可以分房啊、哦，不只是不可分开住，圣经里面的同房跟分房是什么意思？同房就是要有亲密关系，分房就是没有了那个亲密性关系。所以其实圣经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预防外遇最好的方法，就是夫妻要同房，夫妻要行房，而且是要非常regularly， 就是固定的、定期的，不是久久一次，要经常有同房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那可是当分隔两地，是怎么可能做到呢？很多人说我跟他 Skype， 我跟你讲 Skype、哦、是没有办法真的做那件事。所以当时你的这个疏忽哈，
是
那可是你后来就是鼓起勇气跨越这个障碍，卖房子搬家找新的地方住，然后带着女儿和家当一起过去。这个过程里面先生完全不管，因为其实你一搬到他的那边，他工作的附近，他就要来面对现实给他的压力，基本上他是不喜欢的。但是我说这个部分做太太的你一定要克服万难，你要搬去与丈夫同住，
是
不要容许夫妻分隔两地。
是，
那你觉得分隔两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那个关系会疏离、
嗯、
那先生即使想要回家其实也会动力缺缺、
嗯、
他又要考虑到交通时间、嗯、还有他自己工作是不是有可以腾出这些时间、
嗯、
那其实会我们好像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就觉得算了、嗯、没有距离这么远，那就偶尔通电话就好了、
嗯、
那其实关系真的是越来越冷漠、
嗯、
那不是我想要的。
是，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排除万难去与你的丈夫，带着孩子去与丈夫同住，
是
不可以容许夫妻分隔两地这样的状态。
是，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oy，
谢谢
你两次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并且给很多有困难的朋友很好的提醒，很好的建议。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